Hello, OK, 平安啊、谢谢你们，那谢谢上帝让我有个这个机会来跟你们分享。其实我没有这么好，然后也持续往好的方向走。那我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专题来对大家来去分享，是因为我的好朋友魏德胜，我在8年前遇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没有人要理的这个小小的副导演。那我就记得在7年前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去写了一部连续剧叫《登峰造极》，准备找老板投资。那投资的时候，然后那个阿龙片场是台湾最大的一个影视的片场中心，是在林口我家的附近啊。那个阿龙片场老板，我们都叫他贵哥，他就说他要投我们俩的片子，我编剧他导演，然后我们要结合大陆两岸资金来去拍摄。结果不小心在几年前有一场大火，就把阿龙片场给烧掉，他损失了好几亿。那时候贵哥就没有办法继续投我们的电影，我们两个原本有希望的又被打入到谷底。接着我们俩就彼此鼓励，然后他就开始投入《海角七号》的创作，我就开始投入《奇妙旅程》的剧本创作。那当然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好基督徒，魏德胜跟我一样都是第三代基督徒，他是台南长老教会的，后来在台北。那我是新竹圣洁会出生的，然后后来因为我从美国回来之后，神给我启示，在朱本野牧师建立的这个教会里面服侍，带领着社青团契协助这个教会。那我就一直待到现在，包括协助他们的媒体传播，好，协助我们教会媒体传播的一个发展。那我觉得感谢主，让我们的恩赐，不同的恩赐摆放在相同的环境里面，是彼此成为肢体哦，我觉得这个是很感谢主的。那我为什么要用福音的蒙太奇啊？我是想说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换下一页 PowerPoint 啊。这个蒙太奇啊，其实我们是在讲的是一种电影的剪接的配置的一个它是原意是原 montage， 它是法文，它原本是建筑学的术语，意为构成装配哈，经常用于三种艺术领域，可解释为有意涵的时空人地的拼贴剪辑法，最早被延伸到电影艺术中，后来逐渐在视觉艺术等衍生领域被广为运用哈。我们下一章哦。好，这福音的蒙太奇是我自己的观点啊。那我就把运用电影艺术的剪辑手法，将福音置入在媒体的器具当中，使之成为更有效率的传媒管道，然后借由戏剧张力与情感意志的配置，达成福音广传的目的。好，我用这种概念跟观点去影响我们现在演艺圈的基督徒啊，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借由这样的力量，上帝给他们的恩赐不要乱用啊，那应该是好好的把握，借由这样的一个戏剧啊电影啊方式的表现，然后使他能够让更多的灵魂得救，我觉得这是最终的目的啊。我们下一页的 PowerPoint 啊，因为我想说之后有一个分享跟大家，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互动哦。这张图是我啊，那个说书人，然后这个是我们在7月10号我在摄影棚里面演的《使徒行传》音乐诗歌剧。那我们是用4G拍摄，那好像院长有去哦，院长有去看我的演出。然后那个。表现里面是说，我们借由戏剧、借由舞蹈、借由音乐，然后借由电视传媒，然后来把这样的一个个别的怎么讲拼图，把它拼贴起来，变成完整的一幅画，也就是所谓的福音，然后展现出来，好，在这个商业的一个手法上展现出来，所以这是非常有效果的。也是非常有果效的。我今天在上课的时候跟潘牧师的学生们在分享华理克牧师是12种眼睛法嘛，我是第13种眼睛法，叫第四空间立体眼睛法，也就用戏剧立体表现方式。那跟我一位同工的老师非常鼎鼎有名的，就是白崇亮先生，好，他是奥美广告集团的董事长，他现在正在跟我在写这样的一个书哈，这样的一个文章。那我们用这个第四空间的这个立体眼睛法来去把 我们所知道圣经的故事还有真理运用在我们所谓的一个传媒的管道上面，那使得让一般的观众、一般的接触者，他也许不是基督徒，也能够知道我们的福音的美好，也知道生命是到底什么叫做是真的生命哦。所以用这个方式哦，与戏剧的应用上。好，下一页。那后来我们就是也有演受难记哦，好，在下一页哈。这个就是我想跟你们分享的奇妙的旅程哦。这个是我在跟魏德胜分道扬镳，然后各自去忙的这个阶段里面，我去忙了奇妙旅程的故事，但是他还是持续的走到那个商业的状态。但是因为神对每一个人的呼召是不同的嘛，那我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这个故事是我梦到的。好，那这个故事我梦到，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举手有吗？有哈，有看过。好，那我就写了这部电影哦，当然就是我想本来是想要拍电视剧90分钟那种公共电视的就好，结果我把剧本拿到 Good TV 去的时候，里面刚好有一个前身的春晖电影院的一个老板，他看到我的剧本的时候他吓一跳，他说你这不能拍电视剧。我想说怎么样，不够格吗？不好吗？他说你说你要拍电影。那我说拍电影，我说电影经费很高诶、欸哦、他说你这600万应该就 OK 了啦。我说600万 OK 不可能啦，我说拍电影怎么那么便宜，我就不相信嘛。那大家就说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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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拍电影。我说那600万哪里来，他说你去送新闻局辅导金看看。我就傻傻的，那我就去送了之后，诶，总共30几个名额里面一直被淘汰一直被淘汰，后来我复审又通过，然后我光是剧本就拿到400万辅导金。哎，我想说600万的话是不是差200万就 OK 了，很简单嘛。没想到我整个人拍摄下去花了1200万。所以哇，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很 struggle 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电影人的辛苦。我不仅把房子拿去抵押，那房子也没抵押多少钱，我新竹小小的房子啊。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还跟人家借贷，曾经有一天那个便当钱都发不出，便当钱制片跟我拿便当钱，我都没有办法拿出给人家，但是我跟他讲你千万不能跟演员讲，以免乱了阵脚，所以我就是想办法去调钱。可是真的调不出来的那个当下，突然之间我的小小的女主角出了点问题，然后那天刚好停拍。那我觉得神就是有他的一个旨意啦。那结果那个女主角因为她得癌症嘛，要剃光头。那原本选的那个小女孩她说她不愿意剃，然后他们就执意要用她，可是我就不想用她。我当初我就说我不想用她，我的小女朋友小女生我真的就是要剃光头。那后来她就不能演，那刚好就是我没有便当钱的那一天，所以我真的觉得万事互相效力，你知道吗？那后来我们就在那个停机的5天当中找到了一个小女孩，不仅很会演戏，而且哇，一讲到台词她就哭。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神的带领啊！所以有机会你们可以放映这部电影，我授权给你们啊，公播权不用钱啊。然后这部电影。在拍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很辛苦，本来没有要找黑人演的，我里面的一个主角是摇滚歌手，本来想要找那个信乐团的阿信，好，可是后来他时间很多档期，要找吴克群也不行，就是我要找一个会唱歌的人都没有办法，最后突然不知道脑筋突然冒出黑人，他不会唱歌啊，然后也不会乐器，可是就试试看吧，然后就找他来 audition。 哎，没想到就又整个他看完剧本之后他说他哭3遍、哦、他哭3遍，因为到最后这个小男生是要离开他的。这个小男生从出生到他长到10岁，当然他在演的时候这个小朋友还是6岁，他要演10岁的小孩，他是个演技非常棒的小孩哦。那我剧中里面的角色是这个小男孩一出生就没有见过他的父亲，然后直到他生病快要去世的时候他想要找爸爸，这是一个寻找父亲的故事。 我的抑郁里面就是说我们都在寻找我们的天赋。好，我用这样的一个电影的包装手法，在戏剧编转里面把这样的一个情绪情感放进去，使得这个小男孩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见到了他的父亲，跟他的父亲相处。而他第一句话跟李斌，跟这个爸爸第一句对白，李斌就问他说，你是谁？他说你找谁？他说我要找你。他说你找我干嘛？他说因为你是我爸爸。好，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一个对白。他就吓到，我的小孩子那么大，而且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变那么大。然后这故事就是从这边开始，而且这个小孩是搭着邮差的车被送到这个家。好，所以好，我们下一页哦。那所以那时候杨锦华也没有红哦，所以杨锦华是演了什么《拜权女王》才红的。然后在演这个戏的时候，我就把福音的性质、真理、把爱放在这里面。柯一正导演也进来演，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导演，包括邓安宁啊、赵顺啊，这些人都是我用什么用打电话说导演，我是青青，然后他们一听到，哎，青青怎么了？然后其实平常做人很重要，所以你在急难的时候，他们还愿意帮你。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客串一个角色，或是帮我演一个角色？然后我本来柯一正这个校长的角色是要找孙叔叔演的，可是后来考虑到孙叔叔，我联系过他之后，我觉得他有点年纪有点大了，不太合适。后来我就跟他孙叔叔，你来首映会参加就好了。然后对啊，那他就有我连写书，我孙叔叔都有帮我签名推荐。所以后来我就让柯一正导演来演这个校长的角色啊。好，这个就是奇妙旅程。好，下一页，这里是旧金山的矽谷，好，那边的一个灵粮堂，刘同牧师啊，我不知道生命和灵粮堂你们有听过吗？哈。就在奇妙旅程，其实我过程我不讲，其实真的很艰辛。如果你们想要知道的故事的话，你们可以去点 YouTube 的真情部落格越轻轻的奔向电影梦，那里面都有讲。我直接跳到这个旧金山这个场景是有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哦。后来我再继续走这条道路，就是用上帝给我的恩赐，在电影艺术、在戏剧教学的方面，我真的希望能够再教许多许多的传道人，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跟我一起同工，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做这个福音蒙太奇的工作，就是把它应用在一个拼贴上面，把你的恩赐拼贴进来，我们各自的恩赐拼贴在这样的一个胶卷上面，形成一幅美丽的电影画面，对不对？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旧金山这个生命和灵粮堂的时候，我其实不抱太大的希望，我只是去上节目啊，那就有人 call in， 稀稀疏疏的 call in。 我其实去到旧金山，我其实去疗伤，因为我负债了800万，因为我其他钱是借来的。后来那个老板，就是春晖电影老板，他也没有办法想办法了，因为他自己都有问题了哦。那时候刚好面临他太太去世，所以我就觉得大家都在被好像被打击一样。然后我只是去旧金山去亲戚朋友那里疗伤，顺便上点戏剧课程这样沉潜。然后就突然之间，我那边有个学长，他是主持人，是 KTSF 的主持人，他打电话给我说想要邀请我上节目谈论编剧戏剧圈的事情，因为我写了蛮多的偶像剧。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就有一个结果，那个 call in 是满线的，收视率是他们做节目以来最高的。因为我那时候我很会跟主持人互动嘛，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人 call in 进来，很奇妙哦。他说，青青姊妹，我在长龙的飞机上看到奇妙旅程，我哭到不行，你能不能带来旧金山播放？我本来就想说，哎，卖长龙我卖很便宜，卖8万播放权，才8万块，就是割肉卖啊。可是我觉得很奇妙啊，反而法国航空、意大利航空出的钱比较高，他们喜欢这种就是比较艺术型的电影。那我就说哈， 我说来这边放哪里放？他说来我们那个生命河灵粮堂放。结果他们我们就开始筹备啊，筹备完了之后，我没有想到来了将近3000人哎，这是第一场。啊，我没有想到，我们看下一页好吗？我跟黑人在上面分享，然后。最后我看完电影，大家会有个互动。那有一个小女生呢，她就在结束之后啊，当然是其中的小女生，我没有把她相片贴下来。她在我们在有一个书新书在有一个那个签名的时候，外面签名的时候，有人想要找我们签名，有一个小女孩就从人群中冲过来抱我跟黑人，她说：“谢谢你们来到这里。”他说：“我原本今天要去自杀的。”我说 ：“What？” 他说：“因为医生昨天说我里面长了3颗脑瘤，然后活不到1年。”然后他说他原本就是想说带家人来去参加这场event之后要去自杀，想到最后的一个家庭的 family 的一个聚会。那我心里想啊，那我还在呆掉，就他一抱住我的时候。我冷却的身体跟他冷却的身体突然之间两个人都暖起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好像电流一样在我身上，我就惊醒了。神就有一个声音进来告诉我说，不要看这世界上的价值，要看见我的价值，神说的。我突然之间恍然大悟，就是说也许这世界上会用多少钱来去衡量这部电影，也许你会用多少钱来衡量你的负债，但是神的意念大过人的意念，他就会让我要持续的走在这条路上。我本来是要 give up 的，我觉得说后来我是遭到了一群朋友的背叛，就是他们全都脱离了关系，我都不知道我是被设计的，从头到尾他们就是要我签本票，这我在电视上没有说。可是我后来在那个当下，我马上学会了饶恕啊，学会了往前看而放掉后面的一些事情。因为我是第三代基督徒，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在一个环境里这样长大的小孩，其实他就是有一点点白目，有一点点单纯，有一点点他觉得世界都是好的，世界都是美好的，人类都是充满着爱的，所以你很容易相信人，也就是没有把真言读透啊。就是说我们要有智慧，对不对？你要明辨跟愚昧的人怎么相处啊，跟会狡猾狡诈的人怎么相处，对不对？明明真言就叫你转头离去，你还没爱赖在那边一直要跟人家讲啊，明明就教圣经耶稣的话，我们的 Rhema 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要教你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嘛，对不对？后来我就在那一下，我从真言就转到了传道书，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啊。那你就会知道说，对呀，现在看来好像很沉重的事，也许它是化妆后的祝福啊， right？ 那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好像压力很大的东西，我觉得区区1200万 ，so what？ 难道不值一条人的性命吗？那我自杀他会去哪里？他不会到天父那里耶，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很感谢主，而且非常好。我觉得那后来陆续传来许多受洗的消息，然后许多人认罪悔改，许多人就是把他们受洗的 YouTube 然后影片传给我，然后我陆续在那个 event 之后接到了许多的信件，说他们从来没有有一个女孩就是她从来没有见过她母亲，那知道她母亲改嫁之后，就5岁之后，她每次都会偷偷去看她的母亲。有一天她终于勇敢地走在她的母亲面前说，我是你女儿，可是我不恨你。你知道那个很 touched， 你知道吗？然后她说，她就给我写信说，当下她母亲就流下了眼泪，而他自己却是微笑的看着他母亲说，耶稣爱你。知道我们人都有很多的为难跟不得已，那我不晓得说我那部电影里面居然能够给生命带来这么大的价值，那不是我给的，是上帝让我梦见的。所以我就说有时候我就赖皮的说，主啊，你让我不得不的去 接受了你的给予，你给我的恩赐是在电影，是在这个艺术传媒里面。可是我曾经一度的挥霍它，就是把我的恩赐挥霍了。我去写了很多很多的商业剧本，我去写了很多很多，我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后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对人性的失望跌倒，我又看见神的爱始终在那里。他要我看见，他要我经历的这段奇妙的旅程，让我真的觉得，啊，这个很美好。然后后续呢？后续我又收到了许多的信件，又是写着他们跟父亲之间的关系。这神的救赎就在这个影片当中，神的救赎就是在这个演员的当中，啊，所以我今天在课堂上也是分享，跟同学们分享。我就说，你把你自己的角色扮演在某个圣经的角色里面的时候，你不要怕表现出来，因为他们会看见神的爱，会看见那个力量。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够，上帝会给我们补足嘛，对不对？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很得到很大的鼓励，哦，我们下一章，哦，这个我不晓得你们有看过这部电影 Facing the Giants， 台湾是翻成永不放弃的样子，都有看过啊，看过举手，哦，是不是很激励，很激励人心？所以这也是一个福音蒙太奇非常棒的一个教会，他们拍了好几部电影哦，哦，那这个部分让我看见学生们，我去到合一教会的时候，我帮他们建立了这个 OMA， 就是 Media of， 就是传媒啊。传媒的这个影视中心，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每三个月放一部影片，用福音布道的部分，结果每次来就是蛮多人觉知，哎，后来也受洗了，好，所以我就是建立这样的网络，我们去挑一个非常纯正的电影，然后影响青年，影响少年，然后影响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上帝会说话，然后分享完了之后，然后在看完电影再让大家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感动。好，下一页是我觉得是好像，哦，Fireproof， 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这是好像台湾讲抢救婚姻，抢救爱情40天之类的，对不对？他是用40天，我觉得这部电影也是很棒，就是他自己是救火打火英雄，可是他如何救自己的婚姻。好，我为什么要让你们看见这些，待会我来讲哦。来下一页哈，这个攻其不备有看过吗？好，有看过哦。你看哦，攻其不备，三卓布拉克就是在扮演最左边那个妈妈，那个妈妈他们是肯德基连锁店的老板老板娘，然后非常有钱，然后也是很爱主的基督徒，然后后来就收养了中间那个 Big Mac 啊 ，Big Mike。好，收养了麦克，然后让他们变成他自己的小孩，跟他们信。然后这则的故事就是在演旁边的故事，这个后来也是蛮影响到许多的人，还入围了许多的奥斯卡金像奖哦。下一页哦。好，所以我刚刚要跟你们讲的就是分享这个福音蒙太奇的具备要素，我们可以由圣经的故事方面去做取材。今天我想说，哎，刚刚上课的同学们举手，你们今天有没有得着？对，我们在那个圣经的故事里面去演啊，去演出的时候，他们不仅肢体打开、声音训练、肢体训练、节奏，还有位置方向，还有他们更认识自己。所以在圣经的故事里面，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做自己的对自己的训练。好，然后呢，取材就是像刚刚我讲的，像有使徒行传音乐剧啦，或是受难记啊，好，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需要去用圣经的故事来去做表现。你可以用诗歌的表现方式，最好带点戏剧。好，对，最好带点戏剧，因为有在演戏的时候，就好像在转移你的人生价值一样。好，再就是圣经的真理，真理就是刚刚讲攻其不备啊，不，那个真理就是像刚刚奇妙旅程，他是把上帝天父的爱放进去，只是他编撰的是一个现代化的故事，好，使得真理能够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这个电影里面呈现出来，就像 Facing the Giants， 对不对？ 让大家能够看见。再来就是基督徒的生命见证，就像什么攻其不备，他就是把他的生命，把他的见证，把他拍成了一个故事，所以是从真实故事里面改编的。从管道我们的管道可以从电视、电影、广播、音乐、网络的媒体器具哦，来去做一个传媒的一个输出。那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要有团结力。哦，这个我讲到团结力，我就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弱的一个部分。所以我是很感佩我们朱牧师讲合一啦。当你讲合一的时候，那就真是不容易合一啊。因为朱牧师就是看见说，哇，为什么基督徒你是你，我是我，分得那么清楚，各宗各派都分得那么清楚，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打一场团体硬战啊？所以我常常看见慈济啊，在几十个国家、三四十个国家，在他们的电视都这样网络一直播。我现在是很担心，然后我也会很忧虑，就是说这样假冒伪善的东西都能够传递的这么大的力量，那我们的真理，我们真正的生命，我们的道路，我们真正的神才何时何地，什么时间能够透过怎么样的一群人一起建立一个福音的蒙太奇来把它传递出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很重要的。基督徒要有团结力，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要有弹性。你知道，我就今天一直在课堂上也是跟学生们分享说，我们要有弹性。我们圣经教导的我们并不是硬的，并不是死背的，而是他活出来的时候，他是必须要调度要有弹性。也就是说，我在奇妙旅程当中，我遇到了状况，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我要有弹性去面对，去应变。而不知使得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好像抽不出身来。赛德克巴莱在拍片的时候，在去年他九月去年九月杀青哦。如果你们有 follow 这项新闻的话，他在去年开始前年开拍到去年就一直在找钱，一直在找钱。这是一个很棒的见证哦，我在那时候我要拍一个广告片，我在跟李天铎建筑师在开会。李天铎建筑师很有名哦，他也是101的那个建筑师团队的设计者，他做了非常很多精彩的建筑物啊，像那个海纳川啊什么的。如果你们对建筑有兴趣的话，其实李天铎建筑师是哇很 amazing， 我竟然能够遇到他。你知道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去开会的时候，好，我去开会的时候，然后所有的人，包括那个建商啊，包括那些老板大师团队的什么仲介啊，就是一副金钱豹的样子，在他们的身上就觉得就是很爱钱啊，什么东西都讲到钱。那我就跟他讲一个传递一个什么什么的精神概念，完了之后啊，整个结束完会议结束完之后，魏德胜就打电话进来，打电话给我，我其实已经落掉他七通电话。后来李天铎说，如果有紧急电话你接啊，然后就看了一下我手机上面写魏德胜，是那个导演吗？我说是，他说你接，我就接，我说我在这边讲方便让他讲，我就全部人就安静开始在听我跟魏德胜讲那个话，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他就说青青啦，我说喂怎样，我是小魏啦，我说哎怎么样，帮我找3000万啦，跟那我开银行一样呢，我缺3000万啦。哎，我就觉得，我说你缺3000万你怎么会找我？他说我不知道，我就是想到你的脸啊。他说我不知道该找谁了，我就说啊，谁谁谁我也找过了，郭台铭我也找过，他不是找郭台强，郭台铭我也找过了，谁谁谁你想得到的叫得出名字的我都找过了，所以你现在讲，所以你现在找那个叫不出名字的就是不是商业上的。他就想到我3000万，然后全部人就开始竖起耳朵3000万。然后我说所以现在戏怎么样了？戏整个停摆啊，日本人要告我，我日本人告你干嘛啊？我就拍，我就搭景啊，就你家旁边那个景啊。我说嘿啊，我家旁边怎么了？你家旁边就有物色街，我搭了啊。 我说你花了多少钱搭？几千万啊。所以呢啊没钱付啊。那我说啊那怎么样，他说戏拍到这样子，本人已经派律师现在在机场打电话说已经送到纯正信函送完了之后现在要提告。你的日本人做事是不是一板一眼啊，我先跟你警告，然后你钱没有多少付过来。我说你没事找日本人搭干嘛，他说啊才像啊。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说好，所以你现在要三千万，所以你现在要被告，所以你现在要面对日本人。OK， 我说我祷告看看，我只讲我祷告看看。一挂电话，李天铎说你是基督徒哦，我说嘿啊，啊我也是哎、欸。然后我说，所以呢，然后他对面的助理突然翻过来说我也是，然后我就说所以怎么样，我们要祷告吗？所以他说，然后李天铎。我来帮你找钱好了。我说 Are you sure 三千万呢、啊？我试试看。然后结果那个几个中介听到找钱，马上，我们那个下个会议要走了，然后我就啊走掉。哎，这他们好快啊，溜得好快。那结果李天铎就是想说啊，这我跟他也不熟，对不对？我觉得他也是随便讲讲，我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我就想说他应该是随便讲讲。这完了之后他就说，哎，亲亲。我说怎样，我找到一千万。我说在哪里，在海月广告。我说所以呢，他说你现在能不能来跟他们谈一下，我说我又不是魏德胜。然后他说那你要不要找他来，我就找魏德胜。好，魏德胜你现在在哪，他说我在你家隔壁，我在林口。他说我说好，那我去接你，你到路口等我。我说你到肯德基等我。魏德胜就说你干脆讲 7-11 好了。我说为什么啊，肯德基有三家，你不能讲是哪一个肯德基吗？你要不要讲 7-11 比较多一点？他就常常讲说，我每次讲路都不会讲，因为我是路痴。我说好，就哪个哪个肯德基？果然我们等错肯德基了，那奇怪，对，难怪他会这样纠正我。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载他去。去了之后开始谈，然后对方愿意借钱，对不对？后来小魏就说，哎，卖一千万呐，改共三千万呐，然后他有台语腔，定了啦。我就说。看看我开的台月广告一样。然后我就说，后来我就打电话给那财务长，你知道我不知道哪里，我先祷告，主啊，若这是你愿意让我帮助这个魏弟兄，突然之间在主的面前就称呼他为魏弟兄，那他就是我们的一家人咯，那你就给我这能力让我能够找到三千万，虽然我看不见。好，我就给那个财务打电话，等他打电话，我就诉之以理，然后再诉之以情，再动之以情。然后我就说，那你是他什么人？你是这个公司的什么人？他说，我说我不是什么人，我就是他的朋友。他说，你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吗？我说没有，只有人情债，好，只会背债，没有好处。然后完了之后，他就说，好啦，那就借你三千万了。我说，为什么你有可以有这样的权利？他说，因为董事长就说让我处理嘛，啊，我就有权利啊，啊，我的额度刚好是三千万，然后我就。我说什么时候签呢？我说现在可以吗？他说好啊，因为我怕反悔呢。我说好，我跟你讲，你不要动，你不要走，我马上把魏德胜载过去跟你签约。然后我还就怕他走掉，我还绕了他们的会计说，你先去堵住那个财务长，好，财务长叫什么名字，长得怎么样，好，怎样怎样，我就跟他讲，你去堵住他，然后怎么样都不要让他离开那个办公大楼。然后那个会计拿了章之后，真的先到了之后，他就跟财务长，你看我，我看你。然后是他事后形容给我的，他说很尴尬，亲亲。我说所以怎么样，他一边打电话给我，他我看你，你看我。然后那财务长就问他，魏亲亲是你们公司什么人？他就说他不是人啊，他是天使啊。然后后来完了之后就签名盖章涂鸦，然后结果因为他利息上面写不用，诶，就是借他三千万。那所以我觉得神在动工。然后小魏，我就说小魏，他就谢谢我说，你不要谢我，你谢上帝吧。我说这哪有这么巧妙的事情，旁边就是李天铎，而且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谢说到做到的人很难讲。后来李天铎打电话给我，亲亲，我开始看圣经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以前我都没在看，而且一打开就是你讲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普通。他说怎么会刚好传道书？我说啊，这是上帝的旨意，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神是很可爱，神也很奇妙的。神让我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的朋友，也在这条路上，我觉得也会影响朋友彼此之间的互动。 所以我做了一件事情要跟各位报告，你们是第一个知道的，就是说我将来的下一部电影啊，是要跟魏德生一起合作，那他是做我的监制，这部电影是福音电影，那但是在外面我们不会讲，这部电影叫《勇于真实》。好好好，下一页我们快讲完啊，所以我们要选择跟从谁啊？所以若你选择跟从这个跟从那个的左边右边，你知道你的差距有多么大吗？我们下一页差距有多大，我们看一看，这叫做美丽的秩序。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后来山卓布拉克演了攻其不备的时候，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因为她在这部片的时候，她其实很担心自己的演出，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然后之后整个商演都会被拒绝。结果这就是美丽的秩序，神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当你在这条路上先把它摆为先的时候啊，后面的蓝图后面的景象是真的超过你的所求所想。我想因为我们是50分下课，对不对？那我还有一点点时间，有没有同学有没有也有一些想法或是想要问我的啊？可以吗？可以哈，有没有？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把时间交给弟兄。好，那因为我怕你们还有什么样要接下来的程序要做，所以这就是我的分享。我希望说，因为我时间很短，我很多的 PowerPoint 都拿掉了啊，就是我里面也有讲到一些概念，然后怎么样去创作，怎么样去走这条福音的蒙太奇。那我没有办法帮别人讲，因为我只能用我自己的职业，我自己的职场来去做，对你们做分享，希望你们能够有所领受，谢谢。
感谢主，我相信我们。